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马斯克呢，他这个掌管着政府效率部啊，那么最近呢，在联邦政府机构里边呢，进行大刀阔斧的这个叫做裁减经费吧啊，来节约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以前认为的什么浪费啊，甚至包括贪腐啊之类的东西啊，看看是不是可以从政府的预算当中呢来节省一些钱出来。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哈，这位企业家他把他自己在领导自己公司啊私人公司的这种行政管理风格呢带到了政府部门引起的一些震撼和反弹啊，看看这两个就是他的这种作风，他的这种风格在政府的改革当中，在联邦政府的精简当中呢，是不是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说到他的风格呢，可能很多人都有耳闻了哈，这是一个疯子，我说的疯子带引号，就是一个工作狂啊，他已经狂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他对自己的工作呢是这么说的。
My workload went up from about, I don't know, 70 to 80 hours a week to probably 120, yeah. I go to sleep, I wake up, I work, go to sleep, wake up, work, do that 7 days a week. I'll have to do that for a while, no choice. But I think once Twitter is set on the right path, I think it is a much easier thing to manage than SpaceX or Tesla.
这段话呢是他买了 Twitter 以后接着他说，我以前呢曾经是每天工作个七八个小时，但是买了 Twitter 以后呢，我的工作时间骤然变成了每个礼拜120个小时，就是工作睡觉工作睡觉啊。他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吧，他稳定一点，像 SpaceX 啊像 Tesla 那样，我可能会稍微工作的时间会稍微少一点。12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7天吧，一个礼拜，他肯定没有周末呀。那除以7就是17，每天工作差不多17个小时，一天呢有24个小时，24减17就剩7小时了。这7小时也不是睡觉啊，你还得吃饭呢，对不对？可能睡个3-4个小时，4-5个小时，这么一个疯狂的工作的状态，让他呢大面积的投入，因为确实是啊，因为 Twitter 这个跟他以前的汽车呀，跟他的什么太空啊，跟他的以前的包括是 PayPal 这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年他创业的时候恐怕也是这么一个样子。他创业的时候，后来他忙碌的时候都是叫做带着睡袋上班的，根本没有时间什么开车回家什么的，就是带着睡袋睡在那所工作的那个地方。问题不在这儿，就是说你是一个工作狂人没有问题，原因是我们可以理解，你为之所付出的每一分钟收回来的是你的，你是老板呢，你在给自己打工啊，你工作的很辛苦值啊，因为到最后赚的是你的。但是呢一个他一个马云啊，他们这种人呢是比较独特的人。马云是说996还是699我忘了，
996
对不对？996什么来着，就是
早晨九点到晚
上
九点，
6天工作，
6天工作，
对不对？就这些人，他把他的这一个疯狂的劲儿呢传输到了他的团队里面去了，
要求他的团队也这么做。 对
这种呢就得我们稍微说一说，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种比较咱们所谓的天才型的人呢、他们有各自有各自独特的地方，但一定有某些共性。他们的共性就是他们站得比其他的人高，比他的员工高，他看得比较远，所以他容易对他下面的人不耐烦，你知道吧？因为再说的直白一点，这些人他是往下看，他容易觉得身边的人笨，他容易觉得身边的人懒。我还没下班呢，你走了。
对。
这种心态，所以给他工作很困难。
对。在那个以前他收购 Twitter 嘛，原来叫 Twitter， 现在叫 X 了，改成 X 了。那 Twitter 一个老的员工叫做 Eric， 他是因为在马斯克收购期间呢，收购之前呢，他就习惯于 Silicon Valley 和科技界的一种工作的这种文化，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存在分歧，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 在解决工作的这个问题上可以存在分歧，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啊，没关系，咱们大家有分歧照样可以共事，
而且这个分歧是公开的
啊，对，
没问题，
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平台上面大家一起讨论，我不同意你的意见都是可以这样的，
对，但是最后公司高层做出决定来了，那就按照他的这个做，但是在决定之前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跟甚至可以反对，
这不是很好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文化吧，在 Silicon Valley 是这样子的，而且探索这个科学，探索这个技术方面的，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精神啊。如果要是一言堂的话也不行，但是呢，他说换了老板以后，马斯克来了以后呢，他认为马斯克误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说。这个社交媒体网站啊，运作这么缓慢啊，什么的效率这么低，他提出来的原因是不对的。于是呢，他就在网上提出了反驳的意见，他想要纠正马斯克的一些说法。
嗯，
就没有想到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马斯克做出回应来了，也就是在他睡到半夜的时候，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马斯克告诉所有的人了。他因为他的这个 X 上头有粉丝超过上亿了，他说这个人已经被解雇了。
嗯，
然后你第二天上班
不是解雇，是开除，
就开除了。
用的是 you're fired。
you're fired。然后你第二天你那个门卡进不到公司里边去了，你登录的权限进到公司的电子邮件上的登录的权限已经被取消了。所以这个就是马斯克的工作风格。那么。你领导一个私人的公司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去要求300万联邦政府的员工都像你这样疯狂的工作，那不要用半个脑子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对，那么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哈，就是因为这种所谓高科技公司，他们创造了一种和其他的公司不太一样的文化，除了我们老百姓都听说过的，什么各种福利啊，免费的早午餐啊，晚餐呐、啊，这帮你收拾家呀，带保姆、带孩子啊等等。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的那个领导的风格就是著名的以脸书的那一位创办人 Zuckerberg 为首的，穿着拖鞋、穿着套头衫的，这种啊，这跟员工摸爬滚打弄成一片的，然后鼓励员工提建议的，提了建议以后，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以后，又是。多少多少就直接跟奖赏挂钩，不是奖赏，对，就是跟这个奖励，
激励
就是挂钩
啊、
你提出的建议好，就给钱呢、啊，
嗯，
没什么可说的。
你领导这个团队，
就交给
你经费
啊、
你
不同意，我的说法，欢迎啊，指责我没问题，让所有人都看到一个员工指责我的这个做法不对，然后你得说出个道理来啊，我怎么个不对啊？大家都觉得，哎，你说的有点道理，我听呢、啊，你知道吗？他是这种风格，可是马斯克呢？可能他认为自己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面，也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人的个性所致，就是他认为他在管理的当中啊，他要有绝对的权威。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想，他摊的太大了，
对，
他那摊子十几摊吧，大概，
嗯，
现在又到了首都华盛顿去了，所以呢，他就要求下面的人可能这样的几点，就是一个忠诚，因为没办法，我要是。不信任的话，我分身乏术，我分多少身也不行啊！我必须得绝对的信任你，把这个交给你管。然后就是你们给我工作每天17个小时。他请人的时候都是明白的说，在面谈的时候他都是说，请期待着长时间的工作。这个长时间不是多少年的工作，是每一天长时间的工作。这个将会是你未来的常态。你愿意不愿意来我这家公司？那么稍等会儿，咱们看一看，刚才是开除了 Eric Fernhofer 啊，这是一个著名的也是很大的一个员工了，在当时 Twitter 的时候，再看他另外开除了另外两个人的故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马斯克啊，他执掌的政府效率部啊，在联邦政府的这个。精简方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吧哈，然后呢， 但是呢，他这个手法呢是属于简单粗暴型的，原因就是他领导他公司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哈。他领导他的公司的时候呢，他要求手下的人第一是要高强度的工作，第二呢要有这个叫做创造力，第三呢就是要有速度啊，还是要定期的完成交给的任务。如果有人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没有完成任务，或者没有达到他的期待值的话，他会暴怒啊。所以呢，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每个人恨不得都是战战兢兢的。原因就是说，他不仅有的时候开除一个员工，就是因为没有达到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期待值，而且他还在他的 Twitter 或者说X 上面还羞辱这个员工。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人们比较就是对人们有点羞辱性质的这种决定呢，人家就感觉有点不太可接受哈。你比如说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吧，大选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不是拿出一亿多要支持川普吗？然后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委员会。那么在超级政治委员会当中，他就要求他的工作员工刚才说的这几点，就是高强度的工作，然后有发挥你的创造力，你给我去七个摇摆州去拉选票。那些人他要么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要么就是根本不参加投票，我们就去打那些人，然后每天他要听汇报的工作，你拉了几个人，这些人有没有改变主意，他是不是已经登记成共和党选民了，是不是要投票给川普。他就是这么从细节，他也非常注重每个星期开的这个政治会议，就是电话会议他都去参加，然后要求他的主管每天汇报工作的进度和情况。哎，居然他就成功了。
因为他给的下面那些人呢都有一些线索，就是名单，就让这些人真的去敲门去，
嗯，
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然后敲门不算，你要把你跟这个人是怎么谈的，然后最后是把这张纸你得给我带回来，
嗯，
就是那个人在这张纸上签了名，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投 Trump， 我准备要怎么怎么做，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强制性的管理风格之下呢，就产生一个东西，那就是结果。
嗯，
他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我要的就是结果。那么有的时候跟下面的员工意见不一样呢，那么这种时候就是得听我的。比如说当时他买下了 Twitter 以后呢，他不久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 Trump 的 Twitter 账号给恢复。因为当时1月6号冲击国会以后呢，当时那个 Jack Dorsey 就是 Twitter 老板呢，就把川普的账号给拿掉了。那当时这个算挺大一件事儿。后来川普不是自己成立这个 Truth Social 嘛，对不对？那马斯克就要恢复。那么他马斯克下面呢有两大主管，一个是负责广告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这两大主管呢都是就是温和的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了哈。这两大主管所不知道的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被开掉了。
嗯，所以他就是这种他就是这种风格啊。所以呢跟他共事过的人呢基本上也都知道啊，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些了解他的人，跟他共事过或者直接在他身边工作的六名员工，就得出了一些这样的他平常这个管理的这种风格哈。然后呢他雇佣新的员工的时候呢，一般都会问员工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次他在联邦政府要裁员的时候呢，他找一些人谈的时候也问他们一些就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请你告诉我你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他认为说一个人如果要是真正的解决过一个困难的事情的话，他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他我怎么做的，怎么想的，最后怎么完成的这个就解决了这个事情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他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人他说不出来这个过程，
嗯，
所以呢他就通过这个东西呢来考核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在短时间之内。
对，马斯克的存在啊让整个的全世界呢对这一位可能是地球上的首富了吧，现在
对
这样的一个人呢产生了全新的看法，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分裂。因为在网上关于马斯克的报道，如果你愿意再往下看两眼的话， 你要看下面的留言的话，有的是一片骂声啊，那个骂的真难听，也有是把他捧为英雄，就导致昨天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川普在写字台那儿坐着，旁边马斯克的肩膀上骑着他那小儿子，总统就在旁边坐着，但是回答问题的、做解释的是什么？是马斯克。对，就是之前《时代周刊》不是把马斯克放在封面上吗？
对，
就是白宫，然后美国国旗一个写字台，他坐在那儿呢，不是川普。现在不是垂帘听政，看这就从那个门帘后面找出来了，知道吗？这是非常惊人的一幕。他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等等，这些其实不太重要，就是那个画面感，就是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总统坐着，他站着，而且肩膀上还骑着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不老实，老拿手往他那耳朵里捅，
对，
所以他又得把这个孩子给放下来。就整个的这一幕呢，似乎在向我们传递着某种信息啊，就是说，要不咱们温和一点想的，就是川普对这个人是高度的信赖，而且这个人讲的一些话是跟川普简直就是不谋而合呀， 觉得对未来的治理国家的方向啊，简直就是非他莫属了。
这叫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对。要不就是真的，他起到了某种作用，就是也不知道是他的金钱发挥作用，还是他的理念，或者是同时发生作用，就是这个。没有被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人，却在直接或间接着管理着这个国家。